好，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七章。好，我们先来读。啊，第一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的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先羡慕出手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见，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为混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法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曾对我说：“耶和华，你上帝在哪里呢？你上帝在哪里的？”他一直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
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盘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到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湖，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德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你要把奇事行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
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们产业之余你的罪过，不容忍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必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好，我们读弥迦书最后的这一章。那这一章呢，当神告诉弥迦他的心，他要审判，那么他在当中所看重的，那他总是看不到以色列人在行事为人上跟他们所蒙的恩是那样的一个相称的。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就是讲到先知的心，他用哀哉开始，用他来代表他关心的或者他所爱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哀哉，我好像，其实是讲我们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的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果子在树上，一无所剩了。那夏天的果子摘完了，就是要进入到秋天冬天去了，到冬天去了。所以我心所羡慕出手的无花果，出手的无花果就是要献给上帝的，我心里切慕要献给上帝的没有的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虔诚人，没有正直人，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找不着正直人跟虔诚人，所以在以色列当中找不着可以献给上帝的。所以在以色列到这个时候的观念里面呢，就带出一个特别的观念， 就是耶稣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这个观念。早期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他们是进迦南地以后，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吩咐，就是他们要把出熟的献给神，头生的是归给神的。然后到这边来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出熟的头生的可以献给上帝是什么，就是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虔诚人，是正直人。所以一个虔诚人、正直人这样的人才是上帝所悦纳的，他们像出熟的果子一样可以献给神的。所以先知就哀叹说，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没有虔诚人，没有正直人了，所以好像果子都摘尽了，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可以献给上帝的。所以第二节说，地上虔诚人没了，世间正直人也没了。那么人心中所想的都是在人的当中想要从别人身上来取人的生命，取人的生命也就是从人的身上来获取那个不当得的利益。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双手意思就是他们忙于作恶，他们总是在想有什么不好的可以做。所谓不好的就是下面讲的，君王殉情，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为混大的图恶意，就是那些掌权的人、有权柄的人，他们呢都是在那里看什么样对他是最有利，对他是最好的。审判官呢，就是要人家用现在的话讲，就送红包送钱。然后位混大的就是有权柄的，就口出吐出恶邪恶的意念，恶意就是说用一些意念，用自己的权位来剥削别人，这个叫做位混大的吐出恶意，用他的权位来剥削这些下属，都彼此结连行恶。那这些有权位的还有一个特色，他们会在一起串联，然后来取得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权势的优势。那第四节就讲，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就是他们当中坏到一个地步。那么呢，所谓最好的、最正直的，也都是没有用的，像荆棘跟棘藜，只能拿来用火把它烧的，还不能当柴烧。所以你所望的说降法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所以上帝在那里已经看了，已经决定了要在他们当中施行审判，他们就会不安。那么这个时候，第五节到第六节是耶稣引用的，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十五节到三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耶稣就讲了一个不容易懂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耶稣讲到这个他们要如同羊入狼群，所以跟门徒讲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你们在当中，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以色列百姓，然后你们在传的时候呢，人要把你们鞭打，要把你们抓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不要怕。好，所以这时候他就讲，主耶稣就讲，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杀害害死他们，为我的缘故被人恨恶。那么主耶稣就讲，人的仇敌就是人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在这个一个情境中讲出来的。所以这一段话，主讲的这一段话就是从米迦书这里讲的。回到米迦书第七章，我们就看到米迦这里讲，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两节讲的就是将来这个救恩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因为基督的彰显，那么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么信跟不信的就要变成非常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啊，没有办法靠亲人的关系来联系，就一个信的跟一个接受耶稣跟不接受耶稣的冲突，比那个夫妻的关系，比亲子的关系，比婆媳的关系啊还要大，所以会大到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就是说逼迫人的是自己家里的人，逼迫信徒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是 主在这里就是讲到这样一个情境，这样一个情境，谁逼迫你，所以他在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就讲我来是叫地上不是太平是动刀兵渡刀兵，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当时的一个困惑的事，就是为了基督十字架的缘故，那反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带来的一种和平，而是带来的是一种征战。好，那么要记得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征战呢是事实的征战，但是他不是要我们去跟人征战，而是提醒我们，当我们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里面改成信主的时候，逼迫自然就来到，那是必然的，不是要我们去恨人，不是要我们去抗拒人，不是要我们去对人怎么样不好，都不是，是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要有心理的准备，为了主的缘故会遭遇到这些事，所以主就讲你们好像羊进入到狼群，羊进入到狼群。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就知道了人呢，以色列人，这里主要讲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会一直在当中有一个情境，就是有权势的人一直在当中用他们的权势来做败坏，然后世界上正直人虔诚人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到最后当救恩来显明的时候，那么就发现人接受不了救恩，接受的跟不接受的就变成很大的冲突。所以第七节先知就讲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先知就在那里讲虽然这样的情境，正直人没有了，虔诚人没有了，信奉神的人要被自己家人所逼迫，虽然是这样，我呢，我还是仰望神，我还是仰望神，我还是等候神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所以第八节呢就带出一个宣告第八节宣告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所以第八节就带出一个宣告，我可以得胜，仇敌不要向我夸耀，不要看到我现在的软弱，看到我现在好像是跌倒的，好像我现在在黑暗当中是不顺的，但是呢我至终我要起来上帝要做我的光我现在虽然恼怒了耶和华，或者以色列人现在虽然因着罪的缘故被上帝所管教，但神一定会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一定会领我到光明，一定让我见到他的公义。所以第九节他有一个得胜的盼望跟得胜的宣告。那时我的仇敌，第十节，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就会羞愧，他就会好像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所以到这边我们就看到先知已经从在弥迦先知内，他已经从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得罪上帝，那将来神会管教他们，神管教他们以后，他们在列邦中就像一个跌倒的人，就像一个在黑暗里的人，就像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呢，上帝会为他们伸冤，上帝会重新兴起他们所以他已经知道所以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强援必重修， 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从亚述、埃及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海到那海，从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来。好，所以第十二、十一节跟十二节就讲到，将来有一天，以色列的百姓啊，从这里到那里，从这海到那海，这山到那海，就全世界，全世界。所以将来有一天啊，以色列的百姓要从各处回来，回到以色列，回到以色列。那么从他们被掳去的埃及、亚述各地方都回到以色列，但是呢，现在这些地的居民因为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所以这里就是回应刚才所提到的，神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临到以色列，以色列就会荒凉，但是将来有一天，那么仰望神的人，他一定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之后，神必使他们重新归回，重新被召聚在一起。所以他就跟神求，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群羊，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好，第十四节，先知就跟神祷告，就说上帝啊，你要重新牧养我们啊，如同在加密山的树林中一样。加密山树林中，加密山树林中，加密山是一个肥沃的山，肥沃的山，就是说上帝，你用你肥沃的牧场来牧养你的羊，就是让你的羊有丰盛的供应。然后呢，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巴山和基列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角，巴山的牧场跟基列的牧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养羊的地方，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巴山养的牛特别壮，特别壮。所以用这里来讲，就是求神来牧养你的百姓，让他们可以安居，可以得到丰盛的供应，像古时你带领他们一样。那么十五节，上帝就回答了，他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所以第十五节，上帝说，我会重新施行救恩，像以前带领他们出埃及一样，我会重新施行拯救，然后列国都会看见我重新拯救我自己的百姓，然后就会为自己的势力惭愧，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就是他们会谦卑低下，觉得自己的势力算不得什么，自己有的权柄算不得什么，好像填土如蛇，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的出营寨，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就是十六十七讲，当神重新拯救他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么列国就会变成态度非常的卑微，因为他们的权势都算不得什么，他们非常恐惧战惊上帝的作为。那么第十八节之后就是赞美的话，所以先知就赞美神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会再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罪投在深海。你按着古时的应许，像雅各、像亚伯拉罕所发的话，向我们应验。好，所以我们很把第七章呢再把它重新看一下那么当第六章神在那里说自己的百姓对他没有敬虔，那么上帝在那里要施行审判让他们一无所得。那第七章一开始先知就向上帝陈明他的心他说对我们的百姓所行的罪恶让我们当中没有虔诚人，没有正直人都没有的然后都在做一些不好的事，靠着权势行社会中行强暴，行这些不好的，那些 人就像荆棘，就像棘藜，那 你一定会来使他们、受到管教。好，那么将来、会到一个情境，人跟人之间彼此不信任。那么这段话特别讲的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接受基督跟不接受基督的就会起强烈的冲突，强烈的冲突。所以我们以前曾经交通过，对以色列人来讲、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对他们来讲说是生命的事、所以在保罗的时代，保罗说耶稣是弥赛亚，那以色列人说不是，那这些说不是的人就要杀保罗、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一个是生命是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错的，所以他们就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对待保罗，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的信仰观点，因为他们都在等弥赛亚，那当保罗说基督是弥赛亚，那他们到底接不接受，那就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啊，这里 当面对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冲突的时候，那先知就讲，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救我的神，我的神会应允我。然后他就跟神呼求，让自己在艰难的当中，那么继续有神的保守跟带领。那神就回答他说，将来他的百姓要从各世界各地回来，所以他们会重新归到那里，归到这个圣地。那么将来上帝会重新牧养他的羊，然后显出奇事来，像当年在埃及所显的奇事一样。那时候列国就会恐惧战惊。那最后啊，先知就跟上帝发出赞美来。这赞美就是什么？就是神是赦免罪孽、饶恕罪过、不永远怀怒的神。就是神不再计算我们的罪，不再计算我们的恶。那么让救恩让他向我们的应许得以实现的神。所以弥迦书呢，最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那么他面对一个将灭亡的国家的时候，虽然他的呼唤他知道不会唤醒以色列百姓回到正途，他知道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知道国家一定会灭亡，但是在这些之后，他相信上帝的应许还是会在那里，神还是一样会怜悯所剩下的百姓，那重新把他们带回来。好，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
第五节你说的不要依赖邻舍，这个是指当时以色列的故事，还是指末世？我们末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其实都一样。你现在信耶稣以后，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家人一定起冲突，很少不起冲突，也是有不起冲突，但是毕竟还是少数。
像诗篇，
对，他有很多的话在诗篇有重复过，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就是诗篇会有的话，这些都是诗歌。独居哈，独居就是那种孤单孤苦，无所依靠的，无所依靠。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在1948建国之前这些年，这2000年，以色列真的是没有依靠。以色列这个国家走到哪里，然后就被人家这个不喜欢到哪里。这个国家在中世纪的时候也受到很多逼迫，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的时代，当所有的人都自称是基督徒，他们也是受逼迫的。
对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把那个犹太人写得很坏。
那通常是这样，你一个民族在一个大民族当中，你为了生存，你就自然而然自己的内聚力就会强，对不对？那你就会内聚力强，就是变成特殊的。那就容易，别人就会把他们的一些不好的夸大，自然就会变成一种困难。 所以种族歧视好像蛮难的，历史上就是这样。
如果说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历史可以代表，可以说它预表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吗？
像，
可以讲一下，
是像。其实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这一生就是某些情境就像以色列。
所以可以说中间虽然叛逆，然后可能离开神，但是最终
上帝的恩还是在那里，上帝的恩还是在那里。所以通常神只要上帝管教我们都不用怕，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是也跟管教没有关系，就实在是身体的疾病、软弱，各式各样的艰难，我们也都要经历。有些时候蛮艰难，我们有些时候自己也像耶伯的艰难就是一种艰难。圣经有那个有理由的艰难，也有没有理由的艰难，这些都有。那有理由的艰难，一般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因为总是知道有理由。没有理由的我们比较难接受，这些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去依靠他。
然后第七章第五节他是要我们守住美好，不要像你怀中的妻提说，
不是，他这只是说我们不要去不要去那个争辩，就是你会碰到这些艰难，但是你不要在言语上争辩，不要在言语上争辩，他们就会这样对待你，那争辩也没什么用。所以如果你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面信主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争辩，那么你会发现争辩没什么用，因为争辩只有在言语上争而已。我们最好的还是等候仰望神，然后让神替我们去做见证。
哥哥，是如果没有说怎么样来传福音，
不用说了，传福音常常不是用说的，别人是用眼睛看，
看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常常是用眼睛看，人相信的是他眼睛看的，不是你他耳朵听的，看的才有。看的力量要大过听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再往下来读拿鸿书。拿鸿书，好，拿鸿书，好，那么我们先来看拿鸿书。拿鸿这个先知呢，第一节我先读一下，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好，这个先知是什么时代的人？那么呢，他一开始没有讲，不像有些先知讲是在什么王的时候他做先知啊等等，他没有。那鸿先知呢，一开始就讲说我就是伊勒哥斯人。那么伊勒哥斯呢，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以色列的传统呢，我们都把他认定是加百农。因为那加百农有一个村称作拿鸿之村，所以我们一般讲伊勒哥斯应该就是加利利的加百农。所以他写的这一首这个拿鸿书呢，是一个诗歌题材写的，是诗歌题材写的。那么呢，他最主要的就是讲到尼尼微。那尼尼微在约拿书的时候神放过他们，所以但是在拿鸿的时候他们就要受上帝的审判，要灭亡。所以从拿鸿到约拿大概经过150年，所以尼尼微在150年之后还是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好，那么拿鸿书到底写在什么时候？好，那我们读拿鸿书的时候一般是从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给我们一个线索。第三章第八节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 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伯能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哥室口上也被摔死、哦、等等。所以啊，这个就讲到那红当时呢、哦、那红当时不是讲到挪亚门在当时被灭亡的时候、哦、挪亚人当成那，所以这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古时跟埃及人的大臣，所以这也是讲到亚述攻陷埃及的底比斯的时候，这里是底比斯大臣，底比斯，好，所以这个大臣被攻陷，在历史上我们就可以查出来，是在主前大概663年的时候，所以这样子就显示出那红书呢写的时间在主前663年之后，然后那时候然后再写到这一个这个尼尼微的灭亡、哦、在尼尼微灭亡之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一个是663是确定的，那尼尼微灭亡呢是612，好，所以那红书就写在什么这个期间，663到612年之间，所以一般从他的写作的方式看来，一般猜大概就是在620-630年之间，就是在尼尼微被灭之前10-20年之间，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一般在研究的人 去想说到底是什么时候有这件书。好，那么那红书呢来宣告上帝对这个尼尼微城的灭亡的宣告、哦、然后怎么样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会灭亡、哦、那么宣告一个亚述的国家的灭亡、哦、宣告一个亚述的灭亡对上帝的子民有什么帮助、哦、所以我们在读那红书的时候就要思想，因为当上帝兴起尼尼微来审判北国，来攻打南国，成为以色列非常大的压迫、哦、非常大的压迫，而且时间蛮长的、哦、的一个压迫、哦、一个压迫，那么上帝让这个国家一直压迫以色列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这件书里面要去思想的，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用这个来象征基督徒在世界当中受到尼尼微的攻击，就是本来是讲以色列的百姓在世界当中受亚述国的欺负，那么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当中也受到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世界当中也受到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攻击，那么我们受到这些仇敌的攻击或者是患难苦难苦楚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所以那红书在讲这个，用过去以色列人的遭遇上帝成为他们为他们伸冤，然后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从这一个那红书里面学到的就是是一个属神的人活在世上总是会有苦难，这个是保罗讲的，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所以逼迫的本身来讲并不叫我们去找理由，就是神往往会让我们陷在一个被一个困难当中患难当中苦楚当中、哦、所以这个是我们从那红书里面要先开始思想的，属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因的信的缘故会有苦难，所以耶稣讲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们比较能够不能够体会是为什么要有苦难， 那上帝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苦难，就是不把原因告诉我，但是苦难带出来的益处他告诉我，苦难带出来的益处他告诉我，因为苦难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的安慰，这蛮有意思的。上帝不把苦难拿走，却在苦难中让我们经历安慰，经历得胜，经历胜过那个苦难。所以神不用很特别的方式去把苦难挪走，因为上帝要把苦难挪走其实蛮简单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要挪走我们的苦难蛮快的，可以就可以实现。但是往往上帝不挪走的时候，他就要我们从当中去得生命的建造。所以啊，我们生命的建造一方面是借着苦楚来建造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帮助人也是借着我们有这个经历才能够帮助人。好，我再讲，第一个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有经历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自己，第二个我们有这个经历去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信徒 得建造。那么我们有这个经历或者我们使人有这个经历，那么这经历的要紧的是什么？从新约来看，从新约来看就是跟基督联合。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啊，蛮不好懂的，就是我们跟他一同受苦，其实是他跟我们一同受苦。所以对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能不能相信现在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感觉不到，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有一些是感觉得到，有一些是感觉不到啊。比如说苦难我们感觉得到，苦难我们感觉得到，难处我们感觉得到，对不对？压力我们感觉得到，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在 承受的，我们感觉得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感觉得到，没错吧？我们是罪人，我们可以感觉，对不对？我们有个不好的思想，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一件事，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感觉得到。好，另外一个，另外一面就没有，我们是义人，你能感觉到吗？耶稣说你因信称义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上帝啊，我现在是义人，有没有？你是义人，对不对？我们是义人，对吗？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义人？对啊，我们因信称义不就是义人吗？神说我在我的眼中我算你们是义人，那你认为你是义人吗？你当你跟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说你的罪赦了，好，你觉得你是义人了吗？你就感觉到你的罪赦了吗？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奇妙的观念，
是我们感觉得到神的爱，
有感觉到，
哎，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一个说，我是现在是义人，我感罪人可以，罪人很容易，痛苦很容易，对不对？痛苦很容易，罪人很容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现在是义人，我感觉我是一个义人，实在太好了，有没有？
就算感受到神的爱，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对。
对啊，
感觉到神的爱代不代表我们是义人？
不代表我们相信认为自己是，认为自己是。
你要是不小心这样觉得，马上就有事情起
大。
好，所以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叫做罪身当中，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很容易懂，因为我们很容易体会他。我们是义人，是靠信心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义人，靠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都是靠信心。所以苦难我们很容易懂，但是安慰要去经历。所以 因为我们是义人，只能靠信心去接受，但是安慰可以。所以一般圣经里面常常讲使人有安慰的神，为什么？因为安慰就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义人，所以上帝就这样看重我们，愿意来怎样把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去经历说我们可以胜过，可以胜过。所以神往往不一定是把那个苦难就直接怎样挪走，有些时候他可以很快挪走，有些时候不挪走，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苦难苦楚患难当中去经历他的安慰。
经历安慰后还是没有信心，还是觉得自己做还是罪人的、啊、
没问题。但是我们知道
经历安慰会有爱，
经历安慰以后你就会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上帝是帮助你的，然后你将来去看到有个人跟你有同样的难处，你马上怎样，你会很有信心说你要信靠神，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经历，你跟这个人说你要有信心信靠神，那个人会怎样？那人会说你又没有经历过，我的难处你又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办法帮他。所以这是我们要读那行书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基督徒相关，就是啊，在世界当中我们会有苦难，但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所以同样的，你很容易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你只能在信心里知道自己是义人。所以上帝用很多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义人、那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不断去经历他的安慰，经历他使我们可以走得过。所以我们在很多苦难的日子里面、通常就是走过去走过去。所以有些时候常常会讲 会觉得太艰难了、但是就是、先走过去，求主帮助我们走过走过。
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通常是他要说服自己。所以我们这个汉民族为什么会去接受佛教的思想、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早期佛教的思想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原有的思想是自然思想。自然思想就是说你的生命就跟一粒，就跟 一个那个稻子或麦子一样、你是一个种子，然后你就在地里怎样长出来，你就结出生个孩子，对不对？然后你的功用就怎样完成了，所以那个生命就归到什么种子里面，所以由你的下一代来承接你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古代的人的观念，我们叫法自然，从自然界去释放，去找这些。所以他们就会讲这个你要照着事实。你想我们汉民族是生活在温带，温带四季分明，对不对？我们是黄河流域那一带出来的、黄河跟长江黄河流域为主，所以我们是四季分明，所以我们是早先民是法自然。所以他们当时觉得你的生命就是在种子里面。所以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为什么他们看重男孩子？因为他们认为男孩子身上才带种子，女孩子没有。所以他们这个，他们觉得他们观察是对的，这样讲也是对的。所以不是现代人的想法，因为以前他们能够理解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内心里面，很难说服自己，因为。为什么有人好有人不好，所以很难说服自己。然后我这一辈子就做得好那又怎样，就是为了跟老祖宗有交代。所以古代的人就觉得要跟老祖宗有交代，因为你将来死了就回到老祖宗那里。所以但是到佛教进来就不一样，因为佛教就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这辈子这么痛苦，因为你上辈子做的孽， 对不对？那这个对人来讲，某种程度来讲会怎样？
还债，
就比较觉得好吧，上辈子做的，所以我这辈子只好怎样？只要欠了就还嘛，是不是？就比较甘心一点，然后这辈子做好，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样，对不对？但是他这种观念会不会让他，说他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不会。其实我碰到我自己的亲戚，有一个就跟我说，就算还债，有人还这么久还没还完吗？就我自己亲戚有一个就是因为以前人讲这个观念，他讲说哪有欠债欠这么久，我这样还一辈子还不够吗？所以人心里面只是一个解释，希望他可以怎样，
可以
满足。所以啊，这是我们以前的观念。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那红书上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话有一个苦难的观念，我们要记得苦难对我们人的一生是很长久，对不对？很长久。但是对我们的整个永生来看，苦难是极短暂的，所以这个评价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把一生看在这100年之内，苦难就是很苦，但是如果把你这一生整个看到永生去，那这苦难就是变成什么？很短。所以这是我们不一样的观念在这里。
牧师，你刚才说这里是宣告尼尼微的灭亡，然后讲到基督徒受苦难，因为有受苦难而从中间经历到上帝的建造安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那跟宣告尼尼微灭亡又是怎么样的？
这样是让我们不陷在尼尼微的那个就是说尼尼微的压迫，人会怎样？人会跟他妥协，人会跟尼尼微妥协，人会在尼尼微的压迫底下放弃自己的信仰，就是从妥协开始，那么人就会放弃信仰，人就会在当中抱怨神，人就会在当中对上帝的信靠失去信心。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仍然，他借的很多苦难是为了眷顾我，眷顾我。所以当这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最容易想就是上帝，你不要我，你忘记我，这是最容易，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照顾很多苦难。
对，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在问，但是最主要的，我们从在艰难当中的一个很要紧的关键点是我们的思想。很关键点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如果一直往那个偏差的方向去，我们就越想就越偏差；如果往基督的方向去，我们就越想就会越光明。这样了解。
所以尼尼微的灭亡是代表我们终究会得胜
的。尼尼微的灭亡让我们知道世界不是我们所要依靠，我们也不用担心害怕从世界来的各式各样的难处。
你刚刚说神兴起尼尼微起来攻打的是北国还是南国？
都有。尼尼微后来把北国灭掉，然后一直压迫南国。
那约拿是南国的人？
约拿是南国的，那红跟约拿都是南国的人。
所以斗起来就是当初神叫约拿去救尼尼微的时候，尼尼微不愿，约拿说我不要，因为他去攻打北国。
因为约拿知道亚述是一直欺负以色列人。
对。
那亚述欺负以色列人的历史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这样。亚伯拉罕不是有一个四王跟五王争吗？ 哦，然后那个基大拉玛这个王就是从你巴比伦这边过来的王，他绕了一大圈过来打这边，所以那个中东那一带是离虽然从现在看蛮远的，可是他们那时候骑马还是什么骑骆驼好像就常常打来打去。好，那我们就来先来读第一章，我刚才读到了。
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还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枯干，使一切江河干枯，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是如此，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担不得起？他的愤怒夺取我倾倒，磐石他崩裂。耶和华的伟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们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狼，又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各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指出，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更三说，主大可以求你的节期，凡你所许的愿望，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
好，我们先来看尼尼微灭亡的宣告，然后第一章讲他灭亡的宣告，第二章就会描述整个尼尼微怎么灭亡。好，那我们就来看灭亡的宣告。这个宣告呢，就是讲到第二节开始讲到耶和华上帝是祭邪施暴的，是祭邪施暴。祭邪施暴就是他是圣洁公义的意思。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呢，圣洁公义的神，向人显出来的，就是祭邪跟施暴，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有任何不圣洁，上帝都不能容忍，这个叫祭邪。那么他是公义的，所以任何不义的事，上帝都要审判，这个叫施暴。所以第二节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上帝。神是祭邪施暴，就是所以一开始就宣告上帝是一个圣洁跟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当人不圣洁不公义，这就是惹神，这个叫做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就是神对不公义不圣洁的那样的一个回应，叫做上帝的愤怒，就用人能够体会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当我们站在圣洁跟公义的位置上， 看到不圣洁跟不公义，我们的心就会愤怒一样。所以神就会开始，因为不圣洁不公义，那上帝就要处理，所以他就会向他的敌人，向他的仇敌啊，来啊施暴跟怀怒。那么上帝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第三节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大能的，但是上帝也是圣洁的，所以不能够只单方面要求上帝怜悯。他是怜悯没有错，是慈爱没有错，可是上帝仍然是公义跟圣洁，所以上帝一方面要为表明他的公义跟圣洁，一方面要搞表明他的慈爱跟怜悯，所以他一定不能够把有罪的当作没有罪。好，所以第三节就先讲上帝是怎样一个圣洁公义，但是慈爱跟怜悯。所以当他来审判的时候他讲趁旋风暴风云彩等等斥责海海干的江河干河等等这些都是讲到那个大能的上帝那么他显现的时候令人惊恐的作为因为在西乃山上帝要显现也是这样有就是暴风闪电乌云等等的所以他就是这样上帝要显现的时候大山因他震动小山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愤怒临到没有可以挡得住的他的孽怒如火倾倒磐石都崩裂所以第二节开始到第六节就讲那么上帝是大能圣洁公义的当他显现出来来审判列国的时候没有能够阻挡他好但是这中差一节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还有第十五节传报好信传平安的人脚中登山能够知道神在当中的一个眷顾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七节跟第十五节在上帝的审判的当中仍然有被保守的人在上帝的愤怒临下仍然有被保守的人哪些人会被上帝保守因为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上帝会来审判世界但是当他来审判的时候他知道哪些人是他认识的好那这个观念在启示录也这样讲启示录当灾要临到的时候记不记得有蝗虫的灾要去叮人对不对然后他不是叫天使先去盖印吗额头上有上帝印记的人蝗虫就怎样不会咬他所以神认得谁是那些投靠他的人当审判或灾难临到的日子的时候神会保障那些属他的人好第八节就讲他会用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把他的仇敌驱入到黑暗里那么仗义的洪水来淹没尼尼微这是后来 真的发生的那么把仇敌进入黑暗这个就是象征不是那个人是讲到那个灵界的要进入黑暗里面黑暗好所以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世界的王所以你世界的王要借着世界的权势来压迫上帝的子民好那么所以第九节就讲尼尼微人为什么攻击耶和华为什么他们要敢攻击耶和华因为有一个人从他们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这个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当时的西拿基利当时的这个亚述王亚述王在西西家的时代他不是去跟西西家他不是攻打西西家嘛，对不对 然后西西家就去跟神祷告，所以一夜之间一个天使去杀了亚述185,000人、哦、发生这个事。那么为什么叫、图谋邪恶、设计攻击？因为一开始亚述很强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只好跟他妥协、哦、跟他妥协，所以西西家呢就把财中国中的很多金银就拿去给他、哦、给他，结果他金银拿了以后怎样？不认账、哦、不认账、哦、所以、西西家就很痛苦、哦、所以西西家呢、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纷争、哦、没想到他金银给了还是没有用，好了，神来拯救他。所以这里就讲尼尼微攻击耶和华、哦、那么他们敢攻击耶和华，但事实上他们像荆棘，像喝醉的人，像碎秸，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一把火就把他们烧灭。他们有一个人出来设恶魔攻击耶和华，那耶和华说，你虽然势力多人数多，终要被剪除。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你会一定会折断他的恶，扭开他的绳索。所以神有解决尼尼微，但是是用巴比伦、哦、那当然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学到功课，所以最后还是灭在巴比伦的手中。十四、哦、节讲到、尼尼微依靠他的 神像，依靠他的偶像，最终都要归于坟墓、哦、都要归于坟墓。然后十五节就讲这当中报好现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哦、就是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的愿、哦、因为恶人已经灭绝了。就是这里本来是报告说亚述国灭亡的事，但是用这个来、引申到福音、哦、就是等候上帝救恩的人有福了、哦、那么好信息福音一定会传开来。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的论到尼尼微，所以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尼尼微就象征的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苦难、哦、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遭遇到的难处。但是在当中记得耶和华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上帝本为善、哦、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哦、所以这一节是我们要放在心上、哦、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会有灾难，会有艰难，会有各式各样的难处，那这世界的走向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避免得了。然后再来我们总是能够有盼望，有盼望，因为上帝的救恩一定会临到，这是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福音的好消息。好，那么第二章呢就要讲到尼尼微的灭亡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把第二章读一下。就是写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对，22节的故事。
那个人
是谁？那个人一般是讲当时的这个亚述王。
对，那个人是亚述。
对。
列王记下十八章。
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就是讲西西家的时候，西拿基利。亚述王西拿基利攻打犹大，攻打犹大。
所以你哥十二节那个犹大是什么意思？
啊，
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
犹大是指南国。
哦、
南国。
又看问第三节开始，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层为他脚下的尘土，大能的上帝显现。为什么他每次来都要这样？
上帝来哈，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所以人在他面前不敬畏会马上死掉。所以为了让人不马上死，上帝一定要让人敬畏。这是我的解释。 就是如果上帝一显现，人不对他敬畏，那人就会怎样？就会死。所以上帝来的时候，如果上帝要保存人的性命，只有让人先怎样？敬畏，躲起来，要不然就得罪他，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摩西跟上帝说，我能不能看你的面，上帝就跟他，你不能看我，你看我你就怎样，就是，
所以才会在荆棘里面。
所以神说，你我过去的时候会把你挡住，你只能看我的背，因为人不能看神，受到戒没有人，没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本事。所以神来，我的解释了，神来如果要保护我们，就是让我们先怎样，我们先惊恐敬畏躲起来。不见得，因为有些很多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来讲，一般来讲啊，这些都是一个提醒。对以色列人，他们都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提醒。
我世上的苦难一定都是跟信仰有关。如果是真的是讲到，比如说因为代表是世界带来的苦难，那一定是对应跟信仰。
对我们基督徒，大小事都有关，对，都有关，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一生在上帝的手中，所以都有关。
我觉得刚刚讲一个，就是我们会从苦难里面经历神的安慰，那就是因为我们会走过这样，我们透过这样的安慰得着了，应该走过了生命，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那如果我在身边里面有朋友，他可能有忧郁症的朋友，我有忧郁症的朋友，那我是不是也要找一个有忧郁症的姐妹去陪伴他会比较好？
通常是这样，你要找一个走过的人比较难，所以通常我们是从陪伴当中去得经历，
陪伴他去得经历。
对，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难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难以想象。比如一个人跟你说我睡不着，你会觉得为什么睡不着，那你就眼睛一闭不就睡着了对不对？所以你从来没有睡不着，你就很难去想象说 有人会怎样。
所以这样子我就会不知道，那个是我要去陪伴他的，还是我必须要找一个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
我就祷告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带啊。所以以前啊，如果你以前我们在念大学没听到忧郁症这三个字吧？我整个大学到毕业的时候，我才想到我有一个同学应该是忧郁症，就这样而已，几乎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名词。然后焦虑症，我碰到有些人，我会觉得我们当时没有说他焦虑，我们就是他神经衰弱，神经衰弱。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我室友，然后我们四个人一间，然后他通常是这样啊。后来我们跟他住，我们知道他如果要睡觉，我们最好其他三个一起去睡，要不然他就很吵，他就睡不着。因为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动静什么时候，他就会马上醒来，而且他很奇特，他不是醒来，他说咚坐起来。坐起来，那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人对这些事情都蛮困扰的。那你平常睡得好的人，就不会想到说，哦，原来有人对他这样是很困扰。所以慢慢去体会，所以有些难处不太容易体会，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困难。然后也比较特别，像忧郁症。我同事里面有人到，我看四十几岁，快五十岁才发作。你看，那很晚的吧，对不对？一般人都认为你到那么大的又当教授，怎么会忧郁症？但是我碰到教授了以后，是四十多岁当忧郁症的还不止一个。你看我认识的人，还不止一个。
教授是人太忧郁了。
不是，就是其中还有一个是很好的基督徒， 很不是主流基督徒，但后来他敢讲出来，他敢讲出来，他也会讲出来，就是你突然有一天，他就想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说，我怎么办？然后就开始，就是他本来就有那么多事情在做，对不对？他本来也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做到有一天突然之间说，我怎么办？然后就开始往负面怎样？走下去了，走，走到最后走不出来，就走不出来。
遇到一个事哈，是礼拜天是有一个祈祷室的姐妹去刚好上隔壁村，是天主教。那祈祷室的姐妹是妻子不具名的姐妹，然后她来唱诗歌跟讲祈祷一下，那我可以跟她聊一下，那可帮我爸。从那天之后，我爸就。他会自责，就是我乱找啊，然后其实我讲什么，他插过门以后其实说话不听，可是我感觉上就是你说这种是一种正在使用在前又在前面这样子，所以会插回前去，那就会觉得说他是对这件事情很反感，他不愿意，所以我常会讲说真的是说这种暗黑势力啊，说可以一直往那个方向一直想下去。因为我爸其实说实话年纪很大，算是一个责任重大的一个担子，因为说资源也有，要用什么也都可以。那也不算是一个重担，可是为什么就是指责，想在病床上大发脾气啊，不愿意怎么谈啊什么的。
对，
会这样子。对，可是我会往那个方向走啊，因为我刚才签了又签了一个爹。
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当他指责我们的时候，你要想，在世界上，我们是他唯一能骂的人，其他人都不能骂。对，他不能，他不能骂医生啊，不能骂护士啊，不能埋怨谁？
家人。
他那种眼睛啊，旁边有白内障，白白一圈，
然
后直瞪你，是蛮恐怖。
对啊，有些时候我就常常想。原来我们是拿来被他骂的但是反过来想，就是也只有他信得过的人，他可以这样很直接的去把他的苦讲出来。
因为我爸是一辈子不在说什么重话，
对，其实就是我们是他唯一能诉苦的人，那他的苦其实是在讲自己。
他跟我讲过两三次，我说我真辛苦，
对，
我妈妈也听到，我自己也在讲两三次，所以照那个意思走应该也是
其实就跟他讲，你 有些时候蛮难的，有些时候就跟他说，对啊，我知道你很痛苦，那我这样子也是，我们就把它交给上帝了，然后他会继续会有很多负面，因为我去医院看一些弟兄老姐妹也是这样嘛，然后他就在一直骂自己的太太，骂自己的小孩。那你不能把它当真你就错掉，我就错掉了，因为他们当然不是这样啊，对，可是他其实是痛难过，然后不想活，然后他管子想把人家不给他把，又把手绑起来，所以他就更气，然后对，然后你去了他就跟你讲，哦，当成疯子一样，我又没有疯，哇，就一样都讲同样的话，就讲同样的话，然后那你就听就是了，
就是听他骂就好
了，你就把他听过去就好了，因为你知道他很痛苦，他没有办法，所以这样子让我们看到人的一生，常常看的就会像我常常看，我就会觉得如果可以安心走就安心走，不要勉强，真的要安心走就好。
说那个人安心，怎么安心？
就是我们要让他安安心心，就是我们也要安心，就是上帝的时间到就到，不要去说
啊。安心的签那个。
对，其实就安心的签，即使真的是安心的签，你有些时候想一想，他真的很痛苦，好，他气喘不过来很痛苦，他里面燥热很痛苦，啊，那里面不安很痛苦。其实是很辛苦，然后我们又很好意想帮他做这个做那个， 所以有些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如果看到啊年纪增大了，我们就求主给他安心，安心，那也给家属安心，因为家属通常会自责。其实我们会自责，会自责说，我当时如果不签的话，啊，又怎样又怎样？哎呀，说不定他就隔天就好起来。我又想神迹呀，哎，那哪有那么好？那隔天就真的就好。
像我妹都
过世
了，我妈才来讲，你当时不应该把
她带回来。对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些想要的，然后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去找理由。其实我觉得不要，就是就放心，因为所以我们还是要信仰，为什么对我们那么重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也确实知道他去的地方，他就习了世上的劳苦，习了世上的劳苦，真的是世上的劳苦。
我觉得我经历过的事，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会经历，因为我们都生一个两个，然后我们跟先生年纪也差不多，不像我爸妈那样差这么多啊，爸妈还可以这样照顾，那底下小孩。这一代的大部分的人都还算
是，
我们下一代就是一个两个，然后对
付
好多老人。
对呀，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还活着的时候提醒自己，哎，
要是小辈的那种口不出恶言，奇怪。
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那时候有些时候忍到痛苦的时候也口不择言。
知道神会原谅
了，
只是不认识神的人就会比较难。
对，很辛苦。好，那我们来读第二章。
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警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叛谍，树上城墙预备挡台，
河甲开放，宫殿充梦，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话站住，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头。你们抢掠金银宝，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
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我们把它读完好了。
或在这流人血的城，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邪美貌。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落寞你。” 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你尼为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欺逼挪亚门墙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塔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古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牵引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室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列子所着。
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宝藏必像花果树上出手的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赏赐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像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穿土探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家珍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
你增添山谷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如成群的蚱蜢。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哀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所以啊，我们第二章呢讲的就是尼尼微怎么样灭亡、哦、那这个灭亡的描述后来在啊历史的记载就蛮像的，因为尼尼微当时被围攻的时候，这个城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么大的城你围它它是不怕的、哦、因为我们从这个啊约拿书知道尼尼微城啊、整个周围非常大，里面还有一些牲畜他们养着，所以如果外以前的人你来围打这个城的话，你只能在外面围，你打不进来，打不进来你自己粮食不够，你只好怎样回家去、哦、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城够强够大啊，敌人会攻打不进来，那么以前攻打的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些炮这样子，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就可以守18个月、哦、所以要守打一个真的坚固的大城还不容易打、哦、好，所以尼尼微当时他当时的时候呢、啊、被围了之后，他们是用河水去冲破他的，因为他们以前的城墙呢、啊、不是用石头盖的，这么大的城墙一般都是用土夯起来的，土、哦、就做甲板，然后土放土，然后再锤出那个一个墙，那这个甲板弄土夯出来的城呢，城墙呢，就跟中国在这个长城也是一样、哦、长城有靠沙漠这边很多都是用土夯起来的，所以都被久了以后就风化吹掉、哦、它不是石头盖的，然后在山上向北边很多用石头盖的，现在就还留在那里、哦、留在那里。所以尼尼微这个城它是用土夯起来一个大城，虽然非常高大，大概有30米高，30米高就是等于10层楼高、哦、10层楼非常大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用水去冲呢、哦、所以水可以围攻它，那这个啊，用水去攻城、哦、那所以以前的人啊，就是要看城建造的时候，要看有没有足够的水可以去冲垮它。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也有用水去攻冲城的、哦，所以那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有大水的时候，然后还要把大水给挡起来，哦、然后再把大水放开引水。来冲破这个城墙，所以尼尼微从第二章开始 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那你要看守好，你要看守好、哦、那么第二节是讲到、哦、当尼尼微要被攻打的时候，就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上帝眷顾雅各的荣华，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尼尼微就是亚述、哦、神让亚述国灭亡，就是希望能够教导、以色列这时候剩下南国，南国可以敬畏神、哦、那很可惜、南国没有在尼尼微这件事情上学到功课、哦、南国后来还是去拉拢什么巴比伦、哦、好。所以第三节说他们的勇士穿戴的都非常的鲜艳，然后拿了这个、各式各样的武器，有车辆、哦、那么在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哦、所以他们都为了敌人来的时候要上来打。可是第六节就讲当水冲过来的时候这个宫殿就被冲没了，所以尼尼微这个城呢、就是被水来冲没这个城。所以当被冲没的时候，王后蒙羞，第七节宫女捶胸、哦、这此乃命定之事。所以上帝让他、被这个、巴比伦人呢用水、波斯跟马代人来、不是，就是让巴比伦人来灭他、哦、就是用水来使这个城呢、整个被、冲毁、哦、所以第八节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哦、如同济水的池子，现在大家都逃跑了，都逃跑了。他抢夺了金银，第九节无数华美的器具，现在呢大家都、脸都变色了、哦、因为原来倚靠了这个大城没有了、哦、那么尼尼微是像第十一节十二节狮子少壮狮子公狮母狮小狮，这个是讲到尼尼微过去的强盛。尼尼微这个国家用狮子来比喻自己，所以他们用狮子来比喻自己，觉得自己像一个强壮的狮子，是公狮跟母狮跟小狮，所以到处去走，到处去拿食物、哦、他们、都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们、哦、但事实上当神以他为敌的时候，所有他的势力都被剪除了，他的车辆焚烧、哦、刀剑、吞灭他的少壮狮子，他所有的使者的身也不在，就没有办法去找任何国家来帮他的。好，所以第二章整个就讲到那么神在当中守住他、雅各的荣华、哦、神会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那么呢来灭这个、逼迫他的这个尼尼微这个亚述这个国家。那亚述这个国家、当神命定他被毁灭的时候，没有可以救他的，没有可以救他的，就照着上帝所说的、就被 灭掉了。那第三章就是讲到为什么、尼尼微会受上帝的审判、为什么会灭亡。所以第一章讲宣告他会灭亡，第二章就直接的描述他是怎么灭亡，那第三章就要讲到他为什么灭亡，为什么灭亡祸灾，就是这个城为什么被咒诅、哦、所以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强夺的事总不止息。所以一个这世界为什么、得罪上帝，因为这世界当这人有权柄有权势的时候、人就没有人性，所以没有人性就是人就强暴，就用人的这个权势当中行很多、不法的事、哦、用权势、强暴、或者不法的手段不公义的手段、哦、在当中、来抢夺人。所以这里讲他们用自己的势力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哦人碰着就而跌倒、哦、那么他们用这些、强暴的手段对待人，还有呢邪淫的、美貌的妓女多有淫嫌，惯行邪术，借淫嫌诱惑列国。这个通常是指那个偶像的信仰，偶像的信仰，他们偶像的信仰，他们有繁荣繁华，但是他们却是有一些虚假的信仰，然 然后又用虚假的信仰啊，这些邪术去诱惑多族。好，所以第五节神说我以你为敌，所以神以这个尼尼微大臣为敌，神会使他啊自以为繁荣自以为繁华的变成羞辱，所以帮他的衣襟掀起来，让人看见他是赤身肉体，看见他的丑恶，将污秽的抛在他的身上，让他从各样的繁荣繁华啊美貌变成羞耻，变成令人厌弃的。所以第七节说，凡看见你的都逃跑哦。那么呢，说尼尼微荒凉的，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所以啊，尼尼微啊就宣告说，为什么他啊会遭受灭亡啊？就是没有人信。神审判外邦，就是讲外邦的这个啊残暴、强暴啊不公平、不公义啊，或者啊信仰上的淫乱等等啊，用这些跟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神责备，直接责备他们不听上帝的话。第八节，你娶挪亚门，挪亚门我们知道，亚门就是讲埃及的啊这个埃及的一个神明，所以讲的就底比斯这个城。那底比斯这个城原来是埃及的其中一个要紧的首都，后来被亚述攻陷。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海是指尼罗河，尼罗河做他的壕沟，做他的城墙。所以他有古时跟埃及，古时就伊索比亚，以前古时跟埃及和常常国家强的时候，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弗人跟路比族人是他们的这个雇佣的雇佣的这些佣兵。但是当挪亚门被亚述攻打的时候他们被亚述攻破的时候，你看以前的人他被迁移被掳去的时候，第十节说婴孩在各市口被摔死，以前的人很狠，战争是一个可怕的事。然后尊贵人被撵救，就被他拖出去卖当奴隶，那大人被链子锁着。然后呢十一节，你也必喝醉被埋藏，然后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所以以前你怎么样毁灭别人，现在你照样被毁灭。以前你怎么样伤害人，现在你照样被伤害。所以你也照样，你也会照样找不到可以寻求避难的。你像那个很明显的无花果树已经熟了，人家想吃就把树摇一摇，你就怎样掉下来，就掉下来，就落在想吃这人的口。第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完全没有力量，你的关口都敞开，城门门栓都被烧了，所以你毫无保障，毫无保障。你要怎么样修补你的城，坚固你的堡垒都没有用，因为将来临到你那里，毁灭临到你，刀剑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好像蝗虫吃尽你的作物一样，突然之间来，突然之间走。那我们现代人没看过大批的蝗虫，蝗虫听说是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就 一片就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就会走，所以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怕的事。
现在还有蝗虫吗？
有，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只是我们这边没有，我们小时候还有大批的蝗虫，还有。就是一群灰在一起，就变成黑黑的一群。我们小时候还看过。
看电影上面。
电影上看过是一定有。不过我小时候有看过，但没有那么大片，就是一群，他们会聚在一起。所以第十八节就讲亚述王你所有的人都散开了，他们都各自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大你所行的恶大家都遭遇，所以你遭遇的时候没有人会救你。 好，就这样告一个段落。好，那么这个的讲法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读尼尼微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啊，巴比伦大城。在启示录讲巴比伦大城的时候，我们一模一样。启示录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的时候，就是也是讲同样的，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也是讲同样的，一时之间他就倾倒了。那么呢，他所有的这些，当时他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大家就远远的看着他被烧掉，对不对？所以这为什么先知书啊，那红的先知书留下了？因为他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这世界的王在建造他的一个势力，就像建造尼尼微城一样，就像建造巴比伦大城一样，世上的人都往那个方向去，在他的国度里面，在当中啊，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上去的。可是呢，上帝要拆毁这些是在一夕之间的。一夕之间，所以这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世界上的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上帝说，上帝都知道。而且当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启示录讲大巴比伦的灭亡呢，也是一夕之间。然后讲尼尼微也是，后来讲到巴比伦灭亡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繁荣繁华的势力突然之间的瓦解，都是什么？一夕之间，很快速。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人一个警惕。所以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讲我们这一生的苦难，从人看是蛮长的，对不对？蛮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跟永恒比起来，这只是一个什么？一个小短。所以保罗常讲，我们现在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是短暂的，将来是永远无比永远的荣耀，是非常长久的。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个神那边得安慰。虽然上帝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有苦难，有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神是在当中，神认识谁是属他的，神在当中会保守，神为自己荣耀的缘故，他会在当中看顾他的百姓。所以那红书就让我们晓得，因为我们总是会经历这些，那就是有些事情不用去探讨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也不是用比较的方式，不用比较，有些人会比较，所以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她常常会很气我爸爸，好像说为什么她不生病，是我生病。我说奇怪，你怎么会这样想？她认为说我比你好，所以应该病的人是什么？是你。其实这些都是他有气没有地方发，那不能花在别人身上啊，对不对？所以只要花在什么？自己最亲的人身上。那你不要把它当真就好，当真你就很难过了。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软弱，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帮助我们，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些艰难的时候相信我们的神在那里眷顾我。所以那红书最主要的意思就讲在困难当中神在那里眷顾我，但是这个困难我们常常是在旁边要去看的世界不是我们所依靠的神在当中会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当中。尼尼微这就告诉我们，就活在他的下面，我们就活在尼尼微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当中来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相信神认识我，神知道， 神知道，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难处，神会眷顾我们。
我在看这个大蒙书讲尼尼微的，我比较难把它联想，把尼尼微联想到就是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反而是更多的联想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那个神利用享乐，利用荣华为这些东西来吸引很多的人来凝聚它，会让我想到华尔街，会让我想到旧金山或者是什么那些大城里面的那些同志的那个什么嘉年华会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他用一些很像很炫目的东西让人吸引人，好像你如果在那个其中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光荣，因为你就好像是在世界上最的巅峰一样，你跟那些世界上最聪明、最有钱有势的人
在一起
，对，比较会让我联想到这些东西。然后，如果说对基督徒的意义来说，就是要警惕，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站在那个地方很开心，事实上那个情妇是一夕之间就会来到。
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这些人突然成功的时候讲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就没了。
你跟第四节，你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心，就是表示那个时候的偶像的信仰。
对啊，以前偶像的信仰都是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夹杂在其间啊。
所以第五节他说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是指
就是让他的下体被人家看见，用这个来表明他的那个羞辱。所以
掀开了，就是表示他灭了那些偶像的意思吗？
就是说当他们引以为荣的，上帝都把他怎样毁掉，然后让他们变成一个被羞辱。所以刚才这个提醒很要紧，我们人常常会无意当中就好像觉得那些东西很不错，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怎么说就看了。有些时候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比如说如果有亲戚跟你炫耀说你看我现在有这个多好多好多好，你会怎样？
还是有时候会觉得不公平，这个坏人为什么这么这么有钱？
然
后上帝为什么都还是让他们这种在那边自夸，然后又很享乐的人，还是活得好好的？
是啊，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啊，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讲你看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啊，然后特别是自己的亲人拿来跟你炫耀的时候，你就不晓得说要怎么样对他讲。你跟他说这样我不在意，你看他又不高兴，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很在意，你也真的不在意。
想回应一下，就是你刚讲华尔街那段就很有感觉，因为其实有一些成功神学的，或者不要说成功神学，就是有一些也是基督徒，他们就要鼓励就是追求的，就是也是那些名利，也是那些成功，然后他们也想要当成功人士，但是他们又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也是可以追求，然后就会很容易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是会迷失，就是很多有一些国外的他们也是就是鼓励他们信众，就是他们的那个弟兄姐妹，就是要去追求那个成功，
要去赚钱。
对，就是也是去追求，然后就去到那个华尔街的顶端啊，然后就说你只要有奉献就好了之类的。对，我就觉得很可怕。
因为到那个顶端，倒也不是说真的就是罪恶，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定都会有非常多的强暴欺哄。 诈骗什么这些东西，才能够到那个地方。
就是要follow他们的游戏规则。
对，就他们的，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
所以本来来说的话，本来说金钱呢，金钱只是一个工具哈、哦，让我们不用带那么多钱去做买卖，对不对？可是啊、钱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商品，哦、然后啊、本来你跟银行贷款本来是一件很单纯的事，你拿房子去给他贷，对不对？然后银行拿到这些贷款的债权，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商品，用来转卖。所以就是抓住人的心，就是想怎样多赚一点，多赚一点。所以人就是这样。所以人活的某种角度其实活得蛮辛苦的，因为赚很多拿很多，赚很多拿很多，然后最后呢通货一直在膨胀。所以我们到底有得了多少，其实也蛮辛苦的，所以常常要提醒我。然后还有一个，在那个赚钱的那个潮流当中，如果陷进去很难脱身。我觉得人很难脱身，就你已经被卷进去的时候，你要从当中脱出来，其实是蛮艰难的，蛮艰难的，因为已经在那个趋势底下蛮难。所以求主帮助我，这当中就是一个提醒，要求主帮助我，因为一卷进去，其实啊，我们看人真的很不容易。在这种当中很不容易，从当中可以脱离出来，所以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而且现在的人，最近两天看报纸说宏达电好像要怎样，这样子哈，对，所以很多事情啊，能够辉煌多久也是很难说的，就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刚刚讲到宏达电，像我跟我先生就会觉得说，他们基督徒夫妇，然后他们当初的威盛也是股王股后，然后现之前宏达电感觉上他们夫妇好像就是做投机的生意，然后吸了股东的钱，然后就让他一下很高，一下很高，对，然后就是感觉不是很好，因为他大家都账号是清楚，可是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就不让人家信任，就是那种，就是当我们假设我们是小国民的时候，这样，然后我们在看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然后对，但是我不知道说神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就是圣经怎么去看那种，就是在对基督徒来讲，他可能在从商业的环境当中，他这样做，你可以说商业环境是这样，因为他关系打不过 Intel， 所以他股价就然后也可以说是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怎么看一个经营者，怎么样来看在神的道理当中去遵守神的道，然后又可以对投资者有交代，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合乎基督徒的一个经营者的一个管理者，所以看他们都是不知道怎么办，想不知道怎么看。
我不晓得，不过我是觉得蛮难的，蛮难的。
我他是在宏达电，现在离开了吧？高阶。
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借着那红书上的话能够再度的思想，虽然你兴起尼尼微这个国家亚述来管教以色列北国南国跟周边的国家，但也在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人的那样的败坏在当中仍然要 受审判。我们也从这中看到，在世上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免得我们被这世界的万国的荣华所吸引。主，求你帮助我们如何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感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大有怜悯，是慈爱，你认得谁是你的百姓，让我们有这样的心继续的持守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遭遇任何样的艰难，我们都能够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你。虽然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确实的知道自己所行的当如何，但感谢主，因为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再度的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也保守有难处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也继续眷顾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身子。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